早安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第21章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是眷顾人的神。主，因为你的眷顾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就得承受应许，因为你的眷顾，我们在各样的情况当中可以依靠你。主，求你在今天的早上解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使我们从你话语当中得到亮光，得着玛纳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得延续，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得着更丰盛。主，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早上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第21章。21章呢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叫做求告眷顾人的神，求告眷顾人的神。好，那我在21章我把它分为4段。21章基本上呢，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命要经历到一个高潮之前，哦，那经历了一些事情，那上帝给他的应许终于成就了。那等了25年，哦，从75岁开始等等等，上帝啊，你的心意到底是怎样？等到了100岁，然后终于看到，哇，原来是安内哦。OK， 那当然有一些过程。那我给他。分为4段，哦，那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神眷顾撒拉得以孝得以撒，神眷顾撒拉孝得以撒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第1节到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哦。吼，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以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8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节，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其实圣经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不断的在告诉我们，特别在得到应许的时候，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，得到以撒的时候，神不断提醒说，是照神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。还记不记得神上一次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还在偷笑说，哎呦，我太太都90岁了还生得出来吗？啊，主啊，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，没有？然后神就跟他说，哦，不然以实玛利不是我给你的。亚伯拉罕还搞不清楚说，以实玛利不是你给我应许的。上帝，你一开始不是说凡我所生的都要成为，我要成为多国之父吗？对不对？多国之父就是代表要生很多的国家的领袖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那啊，反正我太太已经也让我跟夏甲有后裔了啊，那就以实玛利就在你面前，这是承受我产业的，我们这起码是一国吧。上帝说，不然，我应许你的不是以实玛利，我应许你的要从你太太生的才是。亚伯拉罕还搞不太清楚，为什么搞不太清楚？因为他的理性通不过啊。上帝啊，75岁你不给我生，75岁男生还有生育力，哦，然后太太他拼的应该还有机会吧。太太那时候60岁，对不对？65岁也还有机会吧，对不对？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，他看到60几岁的，哦，太太阿嬷生小孩啊，真的。但是上帝啊，啊，你那个时候不给我们生，现在等到已经90岁了，啊，你才要来生？我们的人的理性是通不过的，我们怎么想？怎么可能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看到环境，看到现实的状况，就是不可能，不是吗？但是上帝说，哎，不是。上帝说，明年这个时候，你就会看见你的妻子怀孕，给你生一个儿子。然后呢，我要跟他建立 所立的约。亚伯拉罕其实听不太懂，就跟你我一样，当上帝可能年初的时候给你一个应许红包，然后给你供应，你说上帝你要给我供应，基本上我也不缺，或者是刚抽到的时候超开心的，然后就哇供应耶，那代表我们家冰箱绝对不会空的，然后到每天大概都会有人送新的东西，送菜送水，是这样吗？哦，你就知道好像不是这样，你就后来就经过一个过程，你就发现安奈隆不是安奈，就发现好像环境跟神讲的话有一个落差，那你就开始想说，主啊，你不是要给我们丰盛吗？你不是要应许我们一个孩子吗？那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？人就开始灰心，就开始失望。OK， 但是神是信实的。哦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哇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外面也在喊要有信心，对，要有信心。但是人的信心毕竟有限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到了年老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，好像上帝刻意安排这样一个时候，到了年老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以撒的诞生。为什么上帝要这样？原来上帝要我们学习认识他。原来还不是对我们有信心哦。我发现原来上帝后来让亚伯拉罕透过这个等待的功课，他等了以撒，然后他也一开始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以撒还是以实玛利，到底是以撒还是罗德，到底是以撒还是以便以谢，他搞不清楚的。但是神不断的渐进的一次一次的对他说话，给他一个印证，神眷顾撒拉，神说我明年这个时候要再来拜访你。然后神果然就来拜访。在眷顾这个字呢，在原文里面它有拜访的意思，好 visit 的意思，所以就照他向撒拉所说的成就。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上帝在这里是圣经里面在这里说眷顾撒拉，不是眷顾亚伯拉罕呢？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啦，那为什么眷顾撒拉呢？我倒想到，其实夫妻两个人的信心是要一样的，夫妻两个人的信心是要同行的，神就把应许给他们。因为我记得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说到，你要好好爱护爱惜你的妻子啊，因为他是一同跟你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我们常常想想看，我们的信仰可能丈夫跑到前面了，或妻子跑到前面了，可是你的丈夫要够屌标哦，又够皮婆串，他可能要想说，哇，这个好进钱哦，我一点都不进钱，我怎么跟他一起匹配呢？我怎么跟他一起同工呢？两个人性情就有落差。但是我们就看到上帝不仅看顾亚伯拉罕，上帝也要帮助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。因为撒拉看自己看先生，他觉得好好笑，人家都会笑我，上帝，他自己都在偷笑。当他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心里想说，上帝说要给我一个孩子，他都在偷笑，可见他信心还在一个过程当中。但是我看见上帝很信实的，神就眷顾撒拉，撒拉就很开心，甚至开心到他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哇，听见都要看见，上帝，我这个阿伯啊，真的也在生囝。OK， 哇，而且不用吃饼，只是等候久一点而已。是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是我努力来的。阿们，就看见他的喜乐，就看见他的盼望。然后他说，谁能够预先告诉亚伯拉罕呢？这个事情谁能够预先告诉他呢？只有神可以。阿们，所以神是眷顾撒拉的神，神是使撒拉笑得以撒的神。好，所以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把理性摆在后面，让我们先用信心来相信神，用信心继续来依靠神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段，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，我这里把它列为第二段。那标题呢，我把它定为神眷顾，忧愁中学放手。神眷顾，忧愁中学放手。神眷顾，忧愁中学放手。刚刚我们讲到撒拉， 的心路历程。接下来神让我们看到，哇，孩子渐渐长大了，亚伯拉罕其实应该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多国之父，现在有几国了？两国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跟可能亚伯拉罕说，啊，撒拉，我们两个还更拼了，为什么？上帝说多国一定是两国以上，然后但是没有想到，就在还没有以撒的弟弟还没出生以前，就发生一件事情。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，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侄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至于使你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。夏甲就走了，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好，到这里。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神眷顾，忧愁中学放手。亚伯拉罕他从75岁，他从绝望当中，他从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在哈兰，别人看他们夫妻大概就是这个夫妻大概没有下一代，他们就算有很多的产业，拥有很多也没有用，没有人继承，哈哈哈哈，别人就会耻笑他们，他们心里其实是很自卑，会受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呼召他们出哈兰，来到了迦南地。神还跟他说，这地要成为你后裔要继承的地。哇，产业有了，但是亚伯拉罕心里面一个空缺，上帝啊，儿子呢？后来就像刚刚所说的，他得着了以撒，但是中间经历过这个过程，他心里面仍然对神的话语有信心有盼望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有一件事发生了，就是他太太看到，当撒拉亚伯拉罕的太太看到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在跟他儿子玩，甚至于因圣经里面说喜笑他，在这个笑字圣经里面有一个另外意思，就是嘲笑的意思，可能就是捉弄他的意思，就是笑，就是戏称他的意思，就是不是那么震惊的。这时候你知道姐妹的神经就很敏感，哎呦，这个祸患不除掉，斩草不除根，那我儿子以后的幸福，我儿子以后的产业大概江山就去一半了，所以何况我在刚刚把我的下甲使女给我先生的时候，他有了孩子就看不起我，现在他儿子已经长得比我儿子还大了，万一他儿子欺负我儿子，那我儿子从小就会变被虐待儿，那我儿子可能也会自卑，那我儿子呢就不能真正进入到神给他的命定当中，神就跟他立的约就不是完全的，因为产业已经分一半给别人了。所以以撒拉心里面就开始忧愁，就开始担忧，但是撒拉没有想到说这一摊是他搞出来的他搞出来的，为什么？他先生很顺服他，他觉得你要把你的使女给我当妾嘛，小老婆 OK 啦 OK 啦，太太说什么听太太的话就对了，他就听了，然后他也没有问上帝嘛，他就 OK 有了孩子。结果没想到夏甲一怀孕就开始骄傲起来了，那这两个女人一个就很难搞了，两个女人，哇，亚伯兰应该很头痛，但是亚伯兰心里面仍然抓到上帝的祝福，我要成为多国之父啊，多国之父就是不是只有一国，他心里面仍然是对着以实玛利仍然有期待的，上帝看他一定是一国的， 但是怎么我太太看他是个祸患呢？我太太看这个以实玛利是一个不好的呢？亚伯兰心里面，圣经说亚伯兰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忧愁，然后忧愁的时候，忧愁怎么样？因为要被他儿子要被赶出去嘛，以实玛利要被赶出去，然后赶出去之后，想想看，赶出去以后，我财产不能给他呢，不是赶出去之后财产分他一半呢，撒拉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赶出去之后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可能死在路上哦，他可能被野兽吃掉，那也是他的儿子啊，他心里面担忧。但是就在他担忧放不下的时候，他心中放不下以实玛利的时候，放不下这个夏甲的时候，神显现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亚伯拉罕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真的是很知道我们心里面难处的神。每当你知道，每当抽应许红包啦，每当我们在抽恩典卡的时候，或者是当我们被先知预言的时候，哇，我们从神领受那个话，真的是充满的安慰，充满盼望。有时候上帝就出，直接命中靶心，你就把你心里面的事情讲出来。明明很多的苦闷啊，很闷的，很多忧愁的，都因为上帝的话，我们就得到释放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不要为他们这两个孩子忧愁，你应该要听谁的话？听你太太的话。你还是要听你太太的话，虽然她的话听起来不太那个吼，怎么把人家赶出去呢？她也是我生的，她那时候也是你叫她当我小老婆的啊，怎么现在变这样呢？”上帝说：“不要忧愁，因为撒拉对我们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，你都要听，你应该要听。”因为我所应许的的确是以撒。我相信在亚伯拉罕面对他心里面这个挣扎放不下的时候，好像一定很难过，我相信一定会觉得很挫折，一定觉得啊，我这样好亏欠，有没有？他一定觉得对以实玛利充满了亏欠。然后但是神鼓励亚伯拉罕不要担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放不下的？我们也觉得很亏欠，但是那个不是神所应许我们的。什么人情是神不是应许我们，但是我们却放不下，那我们却仍然执着在那个关系当中，以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复杂，以至于亲子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复杂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今天我们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放手交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祝福你，也要祝福你身边的人。我们把主权交给神，就听从神的，听从妻子的，听从配偶的，我们一起来同行，神就使我们心里面所担忧的得着安慰，神使我们心里面所担忧的，我们就不再担忧，因为神掌权，神眷顾。Amen。 好，所以第二段我们标题是学习忧愁中学放手，让我们不再抓住这些好像自己情欲的、自己血气的，让我们放手交给神，神就要帮助我们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三段。第三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神眷顾，绝望中得祝福。神眷顾，绝望中得祝福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，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，这是今天的第三段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皮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说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：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起来，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渐长， 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好，在绝望中得祝福，神眷顾，在绝望中得祝福。当夏甲被亚伯拉罕赶出去了，那个清晨真的是一个很难说再见的清晨，真的是一个很忧愁，真的是一个心里面啊，想到就觉得前途茫茫，想到就觉得前面的路怎么走下去啊。一个女人家带着一个也还没未有成年的小孩子，好，圣经说呢还没有成年嘛，他也是一个童子啊。好，那童子大概是青少年这个时候了啦，十几岁了。好，然后就带着他出来，然后亚伯拉罕其实是放不下的，虽然神已经告诉他说你要听你太太的，这个以实玛利不是承受你应许的，不是承受我应许之约的，好，我要跟以撒立约。所以在太太的心意当中，好像神也支持他，支持太太这样想。亚伯拉罕就在清晨很早就起来，可能睡不着了，就预备了一些东西，弄了一皮带的水，然后拿了饼，为什么不能让他饿死啊？这是我最后给他的恩情。好，亚伯拉罕就起来，把水给了夏甲，放在夏甲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。亚伯拉罕当时一定啊，头都不敢，头都低低的，你们走吧。那种感触，夏甲心里面更多 OS， 这当初事情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这个地步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他可能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，为什么他有了孕，他祖母就看他不爽，就把他赶出去过一次，这是第二次被赶走了。他想到过去那个伤，过去那个在旷野在那边哭，在那边无助，他心里面仍然感到非常的不安。然后夏甲就走了，然后一边走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走啦，我想人在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人在没有绝望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走一走啊，突然啊，这是大卫迷路了。然后更糟糕的是，圣经说十五节皮带的水用尽了，他心里面可能一边数算过去在跟亚伯拉罕同居居住了那十几年，家里面发生了点点滴滴，水也一边喝，喝到最后水没了，他想到亚伯拉罕的恩情到今天就一刀两断了，他心里面非常的绝望。你像一个很绝望的女人家哦，在旷野哦，然后呢 那边没有人家的哦，他能怎么办？我想他一定很绝望很难过，甚至于他想啊，都安内啦，囡仔死，哇死，囡仔嘛死，我就看到很多社会新闻的父母亲，我要自杀了，我要死了，算了，孩子就跟我一起吧，甚至于就孩子就放下，留个字条给他，很绝望的。我们看到夏甲是很绝望的，他说他就走开，他就把孩子放在小树下，自己走开到一点一箭的距离，大概100公尺以上的距离，他也不敢看孩子，为什么？他待会可能就躺在那边等死吧，孩子也等死吧，等着喂秃鹰吧。为狮子老虎吧，他没有盼望的。他说我不忍见孩子死，然后两个人就面对面就在那边哭，在那边哭。他说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小老婆，我还是他的妾，但是今天怎么会变这样，很没有盼望。在那边哭的时候，圣经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听见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，夏甲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神的使者马上就帮助夏甲，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我们看见神是这么样的好，眷顾在苦难当中的人，眷顾在绝望当中的人。他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，圣经里面说手，原文的意思是手，就是把他坚固起来。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我们看到这位眷顾人的神，在绝望当中，他帮助夏甲，他看见盼望，他看见在绝望当中看到一丝丝的希望，然后神就开启了夏甲的眼光。当一个人有希望的时候，当一个人有盼望的时候，眼光就不一样了。在绝望当中看到的就是自己好可怜，孩子好可怜，环境好糟糕，压力好大，明天没有盼望。但是当神安慰的话进到他里面的时候，眼光就开启了，他就开始看到什么呢？一口水井。他就看到哦，还活得下去，看到生存下去的盼望。 Amen。 看到供应，看到滋润，神的话语不断的在滋润，使他能够继续的下去。他就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他开始成为一个帮助他孩子的母亲，他开始承担起母亲这个角色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让我们在绝望当中，或者让我们身边的人在绝望当中，我们能够像神的使者一样，给盼望，给安慰。也许你不用做什么，其实神只是把应许给他，后面的神都还没有成就了，但是透过应许，透过帮助，透过话语的鼓励，我们就看到夏甲有了盼望，他就重新再站立起来，帮助他的孩子。二十节圣经说，神保佑童子。保佑原文的意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神与这个童子同在，神与这个孩子同在，神也成为以实玛利的父亲。他们就住在旷野，这个孩子就渐渐长大，成了弓箭手，就像当初上帝应允夏甲，在另外在一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你的孩子也要成为大国。而且虽然他的脾气比较驴一点，但是他仍然是十二族的族长。哇，我们就看到神眷顾这位夏甲，在他绝望当中，在他是非当中，神给他帮助，神给他盼望，然后他就得以蒙福。 Amen。 我们神真是美善的神，他是眷顾人的神。在我们第四段，我们来看到从第二十二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，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神眷顾，公义终得实现。神眷顾，公义终得实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四节，预备来。当那时候，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凡你所行的事，都有神的保佑。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，并我的子孙。”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。亚伯拉罕说：“我情愿起誓。”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，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说：“谁做这事我不知道，你也没有告诉我，今日我才听见了。”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，二人就彼此立约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。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，做我叩挖这口井的证据。”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，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。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利士地去了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亚伯拉罕在腓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。我们看到神就这样让亚伯拉罕经历一个放手，好像上帝在他心里面行了一个割礼，就把他以实玛利给从他的生命当中给划分出去了，他就必须学会放手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同样是住在迦南地附近的邻居，就是腓利士人亚比米勒，跟他的军长菲戈就跑来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哇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。”这个亚比米勒就是前一阵子 那个还以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要偷娶人家老婆，也不是偷娶啦吼，反正就看尬意嘛。啊，今天啊，你是他的谁？哦，妹妹吼，好，这个睡来，就这样子。他，你感觉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？我感觉他是一个哦，就是状况外的人。他连他是他妻子，看他们的互动，他也都没有那么的细微去观察到。哎，他们是夫妻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人，他是，就到底他在搞什么啊的人这样子哦。而且他的名字是有典故的哦，他的明明就是我爸爸是王，就是你知道他不仅少一根筋，搞不清楚状况，而且有点这名字有点霸道的感觉。有什么事吗？我爸是王，我爸是王，跟我爸瞧。他觉得他的后山是怎么样？靠山是怎样？很稳的。他爸是王，哎，谁敢跟他吵啊？王出面了，谁受得了？对不对？王出面了，谁担当得起？好，但是而且呢，我们就看到他来跑来找亚伯拉罕，而且他跑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应该想说：哇，这我一个人去可能还不够，我爸爸是王还不够，他再来一个军长，有没有？军长就是他们可能的三军总司令都跟着他一起去哦，干嘛？找亚伯拉罕谈判，找亚伯拉罕做吗？讲漂亮一点是立约啦，其实就是跟他说，我先跟你签互不侵犯条约哦，你不要欺负我们哦。哦，好，那他找谁？找菲戈。菲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强壮的，他还不敢找一个像找春红哥去啊，哇，那个看起来派头就不够，肯定要找像我们那个谁，我们这高大壮一点的，找创兰哥啊，找创兰哥就可以。哇，你这还要找旁边要找一个，要找一个在谈判比较好像有气派啊，哎，亚宾呢这一种，我们就看到亚宾尼勒就说：“我看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有神的保佑，这个保佑跟前面那个保佑是一样的，神与亚伯兰所做的事情同在，神都参与在亚伯兰所做的事情的当中，所以他看见这亚伯兰。”虽然说他没有地，他都 到处都是支搭帐篷，漂流漂流来漂流去的，但是他不一样。亚伯拉罕亚比米勒心里面其实已经畏惧三分了，他对这样的人，对有神与他同在的人，他心里面其实是害怕的，尊敬的。 OK， 然后他说，他就跟他讲，所以他先跑来，二人先告状，你先跟我立约。其实他不知道，他早就先欺负别人，他娶人家的太太，哦，他都不知道。然后他说：“你要起誓不要欺负我们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子孙啊，我怎么样后代你？你要照样后代我。”他的后代就是那个遮羞费啦，1200的银子就是后代这样子，也蛮多的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其实他理亏吼。好，亚伯兰说：“我情愿起誓。”好，后来亚伯兰就骂他：“你搞什么？”你还你的仆人以前跟我抢了一口水井，那井是我挖的，结果就这样硬生生被你的仆人给抢去了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亚比米勒的回答，他说：“哦，有这事情哦，是谁做的啊？我不知道哎，你也没有跟我讲啊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我现在才知道啊。你觉得他要不要负责任？我想他一点想负责任的感觉都没有。他说：‘哦，我不知道啊，哦就这样啊，哦是你的哦，我不知道呢，就。’”就觉得他不是很有诚意要面对这件事情的，但是很感谢神哎，我相信亚伯拉罕之前在面对这件事情的心里面有没有很多那个 OS 啊？但是你要这样，因为寄人篱下嘛，他不敢讲什么，他也不可能真的去找亚比米勒。在以前，亚比米勒还没有看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是那么大，是那么的蒙福的时候。亚伯拉罕根本不会去找他，亚比米勒就算亚伯拉罕去找他，他也不鸟他，他不愿意听他讲的，他不会负责的。但是神呢，让他的神眷顾亚伯拉罕，神与亚伯拉罕同在，上帝让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，不管不仅他亚伯拉罕自己知道，他太太知道，家族知道，连隔壁邻居都知道，以至于亚比米勒跑来跟他立约。跑来跟他立约，所以亚伯拉罕就趁这个时候，他就带了七只母羊羔。亚伯拉罕有预备的，立约他是另外在预备七只放在旁边的。为什么？他知道，感谢神，神为我伸冤，神为我主持公道，所以呢， 趁今天亚比米勒要来跟我谈判，我就跟你立约，而且呢，把羊羔给你做证据，这井是我挖的，你仆人抢我的井，你的仆人已经侵犯了我，我没有欺负他，我忍到现在，但是神在你我前面前鉴察，他主持公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让神为我们主持公义，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的神是因为看顾人的神，他是眷顾我们的神，当我们依靠他，在仇敌面前，在城门口就不致羞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神。亚伯拉罕就在跟亚比米勒立完约之后，他就在那个地方，别示巴那个地方继续求告神。圣经说他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当他种树的时候，当他在树下的时候，都代表他纪念神，都代表他在神的，他在默想神，他在求告神，他想到神是那永生神，神是那活到永永远远的神，他是帮助我眷顾我的神。我一生就好像客旅一样，我怎么来也要怎么回去，在过程当中我要经历他，我要认识他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，我们知道神是使撒拉孝得以撒的神，神是眷顾亚伯拉罕，使他从忧愁当中学习放手的神。我们也知道神是眷顾夏甲，使他在绝望当中得到祝福的神。神更是眷顾亚伯拉罕，使他心里面的公义终于得到实现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求告神，鼓励我们弟兄姐妹。也许我们会遇到像刚刚讲的四种情况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来求告神，让我们经历神的应许跟祝福，神的大能。 Amen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话语，主啊，你鼓励我们的心。主，你是那眷顾我们的神，你是那永生神。主，你从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，到我们年老发白要回归到你那里的时候，主，你都眷顾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在你应许的约当中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你不仅在应许当中，主，你也在我们绝望当中，在我们受委屈当中，主，你要眷顾我们。主啊，并且主啊，你要使我们在学习顺服，学习放下，学习倚靠你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行割礼，使我们心里面不再抓住过去那属肉体、属情欲的，主啊，属自己的，主啊，而是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，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。主，我们再次来求告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着倚靠你，我们的心就得安慰、得喜乐、得帮助、得力量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